我们同心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的喜乐是从而来，从你而来。我们与别人分享的喜乐也是从你而来的。主耶稣是这圣诞节的光，求神帮助我们把这光带到我们四周围的人。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昨天晚上有美好的圣诞节的庆祝。求主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你，在这个世上让我们专心迎接我们的神。我们也为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和亲友祷告，愿主你一直怜悯的手安在这些有需要的人，从你得着你的医治、你的安慰、你的力量。我们也为海外的宣教士祷告，特别在这个圣诞节日的里面，当他们感到孤单，感到情绪低落的时候，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知道你是爱他们，与他们同在。在加拿大的教会的肢体也经常纪念他们。我们为在位掌权的祷告，求主给恩典之位，让他们可以用真理公义来管制你所交托他们的，让我们在这个地区里可以平安到日。主你的公义在这个世上可以伸张，我们需要你的光，求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使别人从我们的身上可以见到你的大爱。主啊，我们愿意你很快的第二次来到这个世上。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大家打开去《创世纪》第三章十四到十五节。
请大家打开《创世纪》第三章十四到十五节。
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必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畜生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走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然后请大家打开新约加拉太书第四章四到到五节。
请大家打开新约加拉太书第四章四到五节。
给之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我们今天来到降临节的第三个主日，
我们今天来到降临节的第三个主日。
降临节就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等候主的降临。
降临节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等候主的降临。
等候在我们这个世代里面不是很受欢迎，
等候在我们这个世代里面不是很受欢迎。
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实在太过没有耐性，
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实在是没有耐心。
我们不喜欢等候，
我们不喜欢等候。
我们买一个的电脑的时候，我们要看下它那个上载啊下载的速度。
我们买一个电脑的时候，我们要看它的上载跟下载的速度。
慢一点的手机我们都不需要，我们不喜欢，要换一个新的。
慢一点的手机我们就不喜欢，我们要换一个新的手机。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们不要等，我们要即时的行乐。
所以我们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们不要等，我们要及时的行动。
行乐。
行乐。
我们在生命里面宝贵的东西，我们需要等候的。
我们在生命里面宝贵的东西，我们是需要等候的。
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婚姻，我们要需要时间来将去建造同埋栽培。
我们要一个好的婚姻，我们是需要时间来栽培跟建造。
我们要生一个健康的婴孩，我们要好好的等候。我们不会叫他哎呀 早两个月出世了。
我们要生一个健康的婴孩，我们要等候，我们不会要他早两个礼拜出世。
我们要完成一个学业，一个大学的学位，我们要经过一段的时间，我们先得来的这个学位才是算是宝贵。
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学位，大学学位，我们必须要 等待一段时间才可以。
所以当今天加拉太书提到说给知道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先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来到这个世上。
所以在加拉太书那边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
在这里说神要等到时候满足，究竟大家可不可以估下神等候了一段几长的时候呢？
在这边说神要等时候满足，大家可不可以猜一下神要我们等多久？
假如我告诉你的答案是超过四千年，你会不会觉得很惊讶？
假如我跟你们说这个答案是要超过四千年，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神真系经过一段好长嘅时间，先系觉得时候满足，佢先差遣佢嘅儿子。
神真的是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到时候满足，他才差遣他的儿子。
让我哋翻到去人类嘅历史最开始嘅时候。
让我们回到人类历史最开始的时候。
圣经记载神是怎样的预备创造一个美好的园，伊甸园，来给他所创造的一对夫妇亚当夏娃享受。
圣经说神如何的创造一个很美丽的伊甸园，要给他创造的一对夫妇来享受。
亚当夏娃是神所创造的，
亚当夏娃是神所创造的，
一切都是美好，
一切都是美好。
然后神吩咐他们要看守那个的园子，
神吩咐他们要看守这个园子，
唯要因为证明他们是被造的，神给他一个的吩咐，
为了要证明他们是所造的，被神所造的，所以神给他们有一个吩咐，
就是所有园里面的树上的果子他都是要吃，但是只是唯独那个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不可以吃，
就是所有园中的果子他们都可以吃，唯有那个分辨是善恶的果子他们不能吃。
但是我们很多人都知道那个故事那个的结果是怎样，
然后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的结果是怎么样，
就是亚当和夏娃受了魔鬼蛇那个的引诱，以致到是将那个禁果去吃，
就是亚当夏娃受到了神蛇创造的蛇的引诱，所以就吃了那个果子。
当他们这样不听从神的吩咐的时候，罪恶就来到这个世上。
当他们这样不听从神的吩咐的时候，罪恶就来到世上，
死亡也来到这个世上，
死亡也来到这个世上，
破裂的关系也都来到这个世上，
破裂的关系也都来到这个世上，
就是人和神那个的完美的关系受到破裂，
就是神跟人原来完美的关系就受到破裂，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都破裂，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都破裂。
在这个完全堕落的环境里面，但是神兴起他的救恩的计划，
就在这个完全堕落的环境里面，神兴起了他救恩的计划。
在当时神就是对撒旦作出这样的审判，
在当时神就对撒旦做出这样的审判。
神在那个审判跟撒旦说，我要叫你和女人是彼此为仇。
神在这个审判中间就对撒旦说，我要叫你和女人的后裔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都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都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究竟这个是一个什么审判呢？
到底这个是怎么样的审判呢？
怎样什么叫做女人的后裔要伤蛇撒旦的头，而蛇的后裔要伤女人的脚跟呢？
什么叫做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然后撒旦要伤女人的脚跟，女人后裔的脚跟？
这些是神学家所说的渐进式的启示，
这个就是神学家所说的渐进式的解释，
就是说神在圣经里面的启示，他的计划是慢慢随着历史和神的计划慢慢的彰显。
这就是圣经上面 说神的计划是慢慢的借着历史来改变，
来
将启示。
就是现在我们开始就是接受他说女人的后裔要给一个蛇的后裔一个的致命伤，
就是现在我们说的神、女人的后裔要被神的后裔、蛇的后裔做一个致命伤。
然后当我们假如将历史的过程快进跳到2000多年，
如果我们将历史的过程快进、到2000多年，
就是在创世纪我们再看九章的圣经之后，
就是创世纪我们再看、九章、的以后，
神在那里，神圣经拣选说提到神要拣选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
圣经提到神要拣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
神拣选这个亚伯拉罕，当时他叫做亚伯兰，就告诉亚伯兰听，你要离开你的本族本家去一个我所指定你去要去的地方。
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他那个时候叫亚伯兰，跟他说你要离开本族本家到我要指定你的地方。
亚伯兰就在当时成为可记录的历史的一个人，大约在主前2000年。
亚伯拉罕就成为当时可记载的历史中的一个人，时间大概是在2000多年以前。
亚伯兰，因为我们怎么知道他生存那个的世代，是因为他是世界上三个主要的宗教的一个的祖宗。
那我们怎么知道亚伯拉罕生在历史中，就是因为他是成为三个主要宗教的一个
祖宗。他就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个主要的宗教都承认亚伯兰是他的祖宗。
他就是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三个主要的宗教都承认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
神拣选亚伯拉罕是要藉着亚伯拉罕成就他的救恩的计划。
神拣选亚伯拉罕是要借着他、成就神、的计划。
在这个的救恩的计划里面，神说吩咐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的你的家族你的地方去我指示的地方。
在这个救恩的计划里面，神就吩咐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你的家、
去到一个我要指定的我应许你的、地方，
到一个我指定我应许你的地方。
当你这样离开你本族本家，我就要给你一个应许，就是说你要成为大国。
你这样离开本族本家，我就要给你一个应许，说你要成为一个大国。
换言之，在你后面我要建立很多的子孙，以致到你成为大国。
就是说在你的后辈我要给你很多的子孙，所以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大国。
然后在神和亚伯拉罕的那个的交往里面，神又答应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
就在神跟那亚伯拉罕的交往里面，神就应许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
然后另外一处他又说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另外一个地方又说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究竟神答应亚伯拉罕说透过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究竟这个福是什么呢？
那究竟神应许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人要因你得福， 这个福是什么呢？
同埋当神话地上嘅万族同埋地上嘅万国都要得福，呢啲嘅万族万国系包括咩嘢嘅人种呢？
然后神又应许说，地上的万族万民都要因你得福，那这又是包括什么人呢？
系咪净系单包括犹太人呢？
是不是只是包括犹太人？
还是或者净系包括啊亚伯拉罕呢？阿拉伯人呢？
还是只是包括阿拉伯人？
包唔包括我哋中国人呢？
包不包括我们中国人？
或者我哋啲地区呢啲嘅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呢？
或者我们这个地区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
究竟呢个祝福系乜嘢祝福啊？
到底这个祝福是什么祝福？
所以呢个嘅神嘅救恩嘅计划，就系嚟到亚伯拉罕嘅时候，不但系讲到女人嘅后裔要伤撒旦嘅后裔。
就是神的计划在这里，不但是说，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后裔。
亦都包括咗神要拣选，藉住一个拣选一个人，以致到地上嘅所有嘅人种都要得到祝福。
也就是说，神要拣选一个人，以致地上所有的种族都要得到神的祝福。
神嗰个嘅救恩嘅计划开始越来越扩大。
神救恩的计划开始越来越扩大。
然后我们又快进前面大概一千年，
然后我们又快进到前面大概一千年，
就是来到主前的大概一千年，就是犹太人王大卫那个的 王朝。
那又前进到一千年，就是到犹太人的王大卫那个王族。
在当时大卫王佢已经系啊，大概已经安顿咗喺神所俾佢嘅应许之地。
那个时候大卫已经安住在神给他的应许之地。
当佢自己做王，觉得好舒服住喺王宫嘅时候，
当他自己做王，觉得很舒服在王宫的时候。
他就看到代表神同在那个的约柜仍然住在帐篷里面，
他就看到代表神同在的约柜还是在帐篷里面。
他就有一个心意，说我要为耶和华的约柜起一个的房屋，一个原文就是房屋，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要起一个圣殿给耶和华的约柜。
所以他就有一个心愿说他要为神的约柜做一个，原文是说房屋，就是说一个圣殿。
当他起这样的念头的时候，神就藉着先知走来跟大卫说。
当他起了这个念头的时候呢，神就借着先知来跟大卫说。
神基本上是这样告诉大卫，
神基本上是这样跟大卫说，
你不要为我，你不可以为我建立一个家。
你不可以为我建立一个家。
因为你流人血太多。
因为你流人血太多。
但是我要为你建造一个家室。
但是我要为你 建造一个家室。
就是一个在你那个王族里面，我要建起一个的家室。是永永远远的。
就在你的王族里面，我要建立一个家室，是永永远远的。
就是在你的后代里面，要有一个人要坐在那个的宝座上面，永永远远。
就是在你的后代里面，会有一个人会要坐在宝座上，永永远远。
那究竟这个大卫的后裔是谁呢？
那到底这个大卫的后裔是谁呢？
神在他的计划里面，为什么要应许有一个的大卫的后裔要永远为王呢？
神在他的计划里面，为什么要应许大卫会有一个人永远为王呢？
在神的整个的计划，救恩的计划开始越来越明显了。
在神救恩的计划里面开始越来越明显了，
就是从一个亚当啊啊女人的后裔，
就是从一个女人的后裔，
去到亚伯拉罕的后裔，
到了亚伯拉罕的后裔，
到大卫的后裔，
到大卫的后裔，
有一个嘅呢个嘅后裔要成就神嘅救恩嘅计划，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后裔要成就神救恩的计划。
然后当我哋再前进一千年，
然后我们再前进一千年，
再前进到一千年去到边个时候啊？
到什么时候呢？
大家有冇一路 keep track 嗰啲时间啊？再前进一千年去到哪里？
再前进一千年到什么时候？
就是到去到公元主前和主后的那个的分隔的时候，
就是来到公元主前跟主后分界的时间，
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
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
人类的历史就是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就叫做 BC Before Christ，就是主前去数那个历史，
就是人类在耶稣降生以前叫 BC， 就是主前的意思。
人类的历史今天在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后就叫做 AD， 这个字呢就是拉丁文是 Anno Domini， 就是说主的日子来计算。
在耶稣降生的日子以后的时间呢，就叫 AD， 那是一个拉丁文，就说主以后的日子。
所以我们今天2019年就是主后2019年，
所以我们今天讲2019年就是说主后的。
神就在这个的主前主后 AD 的时候，神说时候满足了，
所以神就在这个 AD 的时候呢，主后的时间，神就说时候满足了，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降生在这个世代，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降生在这个时代。
神在这个的BC 和 AD 中间的时候差遣他的仔了，
所以神就在那个 BC 跟 AD 中间的时候差遣他的儿子。
神说这个是时候满足，他的儿子应该降生，
神就说这个时候满足，他的儿子应该降生。
在当时耶稣基督降生的中东的地方里面，
在当时耶稣基督降生中东，在中东那个地方，
在当时耶稣降生那个时代里面，
在当时耶稣降生那个时代里面，
就是在犹太在历史上面罗马帝国是最高峰最强盛的时代，
就在那个时候历史上面罗马是最在最强大的时候，
在当时罗马的势力遍布整个非洲、亚洲和欧洲。
当时罗马的势力是遍布整个非洲、亚洲跟欧洲。
罗马人很好聪明，他在无论哪个地方里面，他建立一个很完美、详尽的、复杂的公路系统。
所以罗马人很聪明，他在各个地方他都建立一个很复杂的公路系统。
所以你去到，如果你去到参观土耳其中东耶路撒冷或者欧洲，你都会睇到一啲好多嘅罗马公路嘅遗迹。
所以当你参观欧洲亚洲那些地方，你都会看到罗马的一个很有系统的公路。
所以在当时有一条个俗语讲到话，条条大路通罗马。
所以当时有个俗语说，条条大路通罗马。
所以这个罗马的帝国，它能够是可以一个个咁完善的交通系统，是帮助它管理它的帝国。
所以当时罗马帝国它可以有这么一个完整的交通系统，可以让它可以统治管理。
人可以从透过呢啲公路，可以藉着马车好快嘅，可以去到世界唔同嘅角落。
所以人可以借着这些公路，可以很快的到世界各地。
同时喺当时罗马帝国之前300年系受希腊嘅亚历山大帝国曾经统治过。
然后当时罗马前面的300年，他们曾经受过希腊帝国的统治。
在当时整个的罗马帝国，希腊文是一个很普遍通用的语文。
所以在当时整个罗马帝国，希腊文是一个很普遍通用的语言。
甚至乎当时的犹太人的旧约圣经都成被翻译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罗马旧约圣经。
所以甚至当时的旧约圣经都已经从原来的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
所以从文化、语言和交通，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是最容易让到福音普传整个的世界。
所以当时从文化、言语、交通都让这个很什么
让福音可以很普遍的
OK 让福音可以很普遍的传到世界。
而神就觉得这个是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然后神就觉得这是时候满足的时候，所以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
然后圣经说，当耶稣出生那个晚上，
圣经说当耶稣出生的那个晚上，
神差遣天使去报这个讯息给一班在旷野里面微不足道的一班的牧羊人。
神就差遣天使把这个信息报给那个在旷野里面一些微不足道的牧羊人。
在这个的降生的晚上，神叫天使告诉牧羊人听，
在那个降生的晚上，神要天使跟那些牧羊人讲，
他说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
他说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
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
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中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
大家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过听过这句的宣告是何等的重要，和划时代的一个的大讯息？
大家有没有看过听过这个信息是一个重要的划时代的信息？
就是神叫天使话俾呢班嘅牧羊人听，
就是神叫天使跟这些牧羊人，
一班微不足道嘅人，但系你唔好放过呢个嘅信息，唔好错过呢个信息。
一般微不足道的人，可是你不能放过这个或错过这个信息。
有一个婴孩为你们出生，这个是关乎万民的好信息。
有一个婴孩为你们出生，这是关乎万民的信息。
这个婴孩是救主，
这个婴孩是救主。
究竟这个的出生和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不同时代的时刻的应验有什么关系呢？
那究竟这个出生跟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不同时刻的应验有没有关系呢？
这个婴孩是救主，究竟是救主救什么呢？
这个婴孩是救主，究竟是救什么呢？
在马太福音，天使也都告诉婴孩 的母亲和他的肉身父亲约瑟说，他的名字叫耶稣，是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在圣经上都说神跟他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他肉身的父亲约瑟说
起名叫耶稣，
他要起名叫耶稣，就是他要救他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因为耶稣、okay. 因为耶稣的名就是神拯救的意思，
因为耶稣的名字就是神拯救的意思、
yeah. 耶稣就是耶和华拯救，
这耶稣呢就是说分开就是说耶和华拯救。
所以耶稣的出生是这个救恩的计划成就神的拯救，
所以 耶稣的出生在 救恩的计划里面就是成就神的拯救。
神要将这个他的仔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拯救我们从罪恶里面走出来。
神要他的儿子来到世上，就是让我们可以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所以回到来保罗这里在加拉太书 说到十字到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所以就在加拉太书那边说，及至时候满足，他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
耶稣是女子的后裔，
耶稣是女子的后裔，
是要出生让我们从律法那个咒诅里面救赎出来。
他出生是要将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之下赎出来，
叫我们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
叫我们可以得到儿子的名分，
从我们伊甸园里面人和神的关系的破裂里面，到今天藉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重复这个儿子那个的和好身份。
就是从伊甸园里面神跟人的关系破裂以后，就是现在要借着神的儿子，我们可以重新恢复这个关系。
所以在圣诞节里面我们庆祝快乐，
所以在圣诞节里我们庆祝，我们快乐，
因为神的救恩的计划已经成就，
因为神救恩的计划已经成就，
或者应该说神的计划已经启动了，
或者可以说神的计划已经启动了。
后来这个儿子耶稣长大成人，然后被他本族的人拒绝，
也就是说后来神的这个儿子耶稣，他被他本族的人拒绝，
然后被钉在十字架，
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
但是第三日复活，
然后第三日复活，
复活之后升天，
复活之后升天。
这个就是神的计划，
这个就是神的计划，
连他的本族的人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也都是神的计划之一，
就是连他本族的人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也是神的计划。
我们今天高兴快乐，因为神的计划是必然要成就。
我们今天高兴快乐，因为神的计划必然要成就。
还有在将临节里面也都提醒我们也都是那个等待的状当中。
然后在将临节里面我们也被提醒就是要等待神计划的成就。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升天，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升天，
但是他应许我们他要再来，
然后他应许我们他会再来。
当我们去到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里面最后的说话，这样说，
当我们回到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里面，
启示录里面最后一章最后的两节圣经说，是了我必快来，这个就是耶稣的应许，说我必快来。
在最后这一本书最后的那两节里面有说，是了我必再来，
然后约翰的回应就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然后约翰的回应就是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这个就是神整个在这个宇宙里面的救恩的计划。
这就是神在整个宇宙中救恩的计划。
由开始到末了。
由开始到末了。
从阿拉法到俄梅加。
从阿拉法到俄梅加。
在这个的人类宇宙的历史里面，神彰显了他那个整个的救恩计划。
在这个人类的历史里面，神彰显了他救恩的计划。
在这个整个大的故事里面，救恩的故事里面，我们是生存在其中。
在这个大的救恩的故事里面，我们生存在其中。
今天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怎样活在神的故事里面，我们怎样是活我们的生命呢？
在这个大的计划，神的故事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活出我们的生活？
在这个计划里面，我们要翻工。
在这个计划里面，我们要工作。
在这个神的整个救恩的计划里面，我们会生病。
在这个神整个救恩的计划里面，我们会生病。
在这个计划里面，我们有些人要离婚。
在这个计划里面，我们有的人会离婚。
有一些在这个整个计划里面，我们有些人要生意失败。
在这整个救恩的计划里面，我们有的人会生意失败。
在这个整个救恩计划里面，有些人我们要生儿育女，我们要有孙。
在这整个计划里面，我们的人有的人会要生儿育女，还有孙子。
在这个的计划里面，你怎样活出你的生命呢？
在这整个计划里面，你要怎么样活出你的生活呢？
在这个整个计划里面，我提议大家就是记得神是信实，是慈爱的神。
在这整个计划里面，我要提醒大家要记得神是信实跟慈爱的。
因为神是不会背负他所讲的说话。
因为神不会背负他所讲的。
神在我们生命所面对的每一刻所的遭遇，都有他那个慈爱的旨意在当中。
神在我们 生命里面每一刻都有他慈爱的心意在中间。
所以我们虽然今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可以遭遇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会遭遇很多的困难跟挑战。
但是我们不需要灰心，不需要惧怕。
但是我们不需要灰心，不需要惧怕。
因为神是会带我们经过。
因为神会带我们经过。
在大约七十年前，有一个的女士叫做纳梅女士。
大概七十年以前，有一个女士叫娜美女士。
她出生在贵族的家庭。
她出生在一个贵族的家庭。
后来在英国移民了来美国。
然后从英国移民到美国。
但是她很不幸，她就成年之后没多久，她的眼一路一路的视力衰退。
但是很不幸，他成年以后没有多久，他的眼睛 就慢慢的视力衰退，
最后变成全部成为一个 100% 的盲人，
最后成为一个就是全然的盲人。
他的老公，他的丈夫离弃他，
他的丈夫离开了他，
他也都后来他的家道越来越变成贫穷，
然后他的 家道也越来越贫穷。
当别人问去安慰问候他的时候，
当别人去安慰他的时候，
在九十几岁的时候，他已经是要靠政府的福利要过活。
在九十几岁的时候，他已经要靠政府的福利 度日。
当人问候佢嘅时候，话你开唔开心啊？
当人问候他的时候，问他你开不开心啊？
佢话我开心。
他说我开心。
因为我等待有一日我要见我嘅主。
因为我等待有一天我要见我的主。
佢一生里边写咗好多嘅圣诗。
他一生里面写了很多的圣诗。
最著名嗰首，我相信大家都唱过好多次。
最著名的那首，我相信大家都唱过很多次。
叫做《当转眼仰望耶稣》。
当转眼仰望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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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歌话：定睛在他奇妙慈容。
副歌说：定睛在他奇妙慈容。
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
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
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
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
虽然他的眼睛肉眼已经看不见，
虽然他的肉眼已经看不见，
但是他属灵的眼睛仍然仰望耶稣。
但是他属灵的眼睛仍然仰望耶稣。
靠着信实的耶稣，他走完他一生的道路。
靠着信实的耶稣，他走完他人生的道路。
用他坎坷的一生作好多嘅诗歌嚟赞美荣耀耶稣，
用他的一生做了很多的诗歌来赞美耶稣。
所以当我哋坚信神系慈爱信实嘅时候，可以帮助我哋面对今日生活嗰个困难。
所以当我们坚信神是慈爱信实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度过许多。
第二，当我哋知道神系有嗰个嘅信实计划嘅时候。
当我们知道神是他有这个计划的时候，
所以当神吩咐我们要普天下将福音去使万人作我的门徒，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去尽心去做。
所以当神吩咐我们要传福音在普天之下，我们就应该遵守神的吩咐。
我不知道主耶稣基督几时来，
我不知道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
假如我话俾你听，耶稣基督要喺主后2020年嚟，你可以话大可以话我系假先知。
如果我跟你说，主耶稣会在主后2020来，你可以说我是假先知。
因为圣经冇话到俾我听主喺边一年会翻嚟。
因为圣经没有跟我们说主是。主是在哪一年？
但是在圣经里面很清楚话俾我哋一个指引，是主耶稣基督在哪个环境里面他会回来。
但是圣经很清楚的指引我们说，主耶稣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面会回来。
这个的指引就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说，
这个指引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说，
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主耶稣给了一个指引，就是当福音是传遍天下的时候，
主耶稣给了一个指引说，当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
然后末期就是主回来的日子就会发生。
然后末期就是主回来的日子就会发生。
弟兄姐妹，我觉得今天真的来到这个的末期的时候。
弟兄姐妹，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就来到了这个末期的时候。
在今天我们随时打开我的电脑的网络，打开我们的手机，可以在一秒钟之内可以去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今天当我们打开我们的电脑电视，在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去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
我们今天可以 physically 可以亲自的透过飞机去到好多的方法，我们可以在24小时或者48小时可以去到世界每一个地方的角落。
我们今天可以亲自，就说好像搭飞机或 我们可以在24到40或48小时去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我相信今天我们已经生存在这个最后关键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现在已经生存在这个最后的关键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已经很快来到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已经很快要来到的时候，
究竟你和我今天所关注的是什么呢？
究竟你跟我们今天所关注的是什么呢？
在主耶稣回到来的时候，
在主耶稣回来的时候，
当我们向主交账的时候，我们用什么东西来奉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呢？
当我们要向主耶稣交账的时候，我们到底用什么来奉献给他？
阿们，主啊，我愿你来。
阿们，主啊，我愿你来。
让这个的祷告激励我们今天如何过一个顺从主耶稣的基督徒。
愿这个祷告今天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过一个顺从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昨天晚上我们在那个的庆祝里面有一个的仪式，就是在两边墙贴了很多的心。
昨天晚上我们在庆祝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仪式，就是在两边的墙那边贴了很多的心。
听说后面还有很多这些的心。
听说后面还有很多 这样子的心。
假如你昨天晚上没来到或者的话，可以你同时时拿一个心，当你打开这个心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字条。
如果你昨天晚上没有来或没有拿到这个心的时候，可以跟司事拿一颗心，当你打开心的时候，里面有一张字条，
有一个字条写着耶稣请来住在我心。
这字条写着耶稣请来住在我心。
假如这个说话是你自己向往，你愿意跟耶稣说的，
如果 这句话是你自己想望，你想跟耶稣讲的，
那我请大家你可以将你的名字写在这个字条上面。
那 你们就可以将你们的名字写在这个字条上面，
然后接回这个的心，
把它 折回。
外面有一条叫做 double sided tape， 你撕开了之后呢，可以贴在上面。
这个里面有一个双面的胶纸，你们可以把它贴在那个心上面。
是这个一个的代表，就是说你愿意将你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
这个就是一个代表，说你愿意将你的生命交给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一同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的神。
亲爱的主，我们的神。
主啊，你是慈爱信实的神。
主啊，你是慈爱信实的神。
你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一点都不落空。
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一点都不落空。
当时候满足的时候，你的儿子为我们降生。
当时候满足的时候，你的儿子为我们诞生。
又按着你的旨意牺牲在十字架上。
又按着你的旨意牺牲在十字架上，
将我们从罪恶里面赎出来，
将我们从罪恶里面赎出来。
主啊，我们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乃是你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
主啊，我们今天活着的 不再是我，乃是你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
求主让我们的生命彰显你的荣美。
求主用我们的生命彰显你的荣美。
愿成就你的旨意。
愿成就你的旨意。
将福音传遍大地。
将福音传遍大地。
我们可以迎接主你的再来。
我们可以迎接主你的再来。
主啊，我愿你来。
主啊，我愿你来。
阿们。
阿们。